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收听《生活之光》，今天将会播出史温道牧师在《恩典中觉醒》这个系列里面新的一篇讲道。我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神的恩典。人领受了神的恩典，然后把神的恩典带给其他的人，也把神的恩典能够显明出来。今天史温道牧师会谈论何谓从神那里领受不配得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将神那无条件的恩典带给其他的人。今天信息中的主角是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他很卑微，但是却得到大卫王的恩典。这一次信息的标题是不配得的无条件的爱。
圣经告诉我们，恩典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世人有罪，没有办法认识以及亲近神。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是没有人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明白与神同行的喜乐，这是无可比拟的真理。当你读到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中的个人见证，你就会明白恩典对人的生命是有多么大的影响。即使是那些虔诚和伟大的使徒也不例外。保罗并不认为自己是合资格的人，因为他过去不但被不幸所蒙蔽，还存心残酷地迫害基督徒，以基督徒的受苦为乐，以基督徒的受难为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保罗他的见证。我会读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至十一节，保罗写的。第九节，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因为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我们将要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三千年前的君王时代，看一个感人的故事如何阐明恩典的真理。这个事迹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亚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了，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 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对于很多人来说，恩典大概只是饭前谢恩祷告的内容。有一些人则认为，恩典就好比你是一名体操的运动员，在你里面有一股力量，它帮助你从一个平衡木移向另外一个平衡木，或者在地板上滑动，给自己意想不到的帮助。在生活当中体会到这种帮助就是恩典。此外，加官进爵是君王所赐的恩典，也有很多人以恩典的恩这个字给孩子起名，这是多么美的名字啊。然而以上这些对恩典的看法和定义都远远不及圣经当中所说的恩典的思想深度。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恩典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世人都有罪，没有办法认识以及亲近神。若是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存活的，也没有人能够明白与神同行的喜乐，这是无可比拟的真理，而我们才刚刚开始领略这个真理。我有一位恩师，他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就读的时候，正是薛佛尔博士在学院最后那几年的服侍。薛佛尔博士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创立了达拉斯神学院，而我的恩师就是他授课生涯的最后的一批学生。我的恩师告诉我，有一次薛佛尔博士上完课之后，将轮椅推到电灯开关旁边，当时全班同学都沉醉在薛佛尔博士有关于恩典这样的教导当中，然后薛佛尔博士就把灯给关掉了，大家都没有动，屏息以待。薛佛尔博士看着面前这一班年轻的神学生，就说了一句话：各位同学，我刚刚才开始明白神的恩典。虽然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但这句话听起来并不只是出于谦卑而已。这个恩典本来就是长阔高深，当你开始探索恩典这无可测度意味深长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算穷尽我们的一生，也只是掌握它的皮毛而已。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中，保罗为神的恩典来做见证。从保罗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恩典对于人的生命是有多大的影响。即使是保罗这一位虔诚而伟大的使徒，也不例外的。我的意思是，伟大的使徒保罗是第一世纪，甚至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最热切传扬耶稣的人。他写作了精辟的神学书信，这些书信都记载在圣经当中，留给后世的基督徒，使无数的人受到感召与启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九节说：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保罗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找一个有本事和资格的人，抱歉，你不要来找我。我过去不但被不信所蒙蔽，还存心残酷地迫害基督徒， 以基督徒的受苦为乐，以基督徒的受难为乐。我极力的反对基督徒，我逼迫神的教会。但是下文然而这一词显示，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恩典就更显得重要了。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从前不信神，又迫害信徒，虽然我不配，但神的恩典仍然救了我。因此在第十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说，这个恩典不但临到了我，而且拯救了我，更使我的生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在我短暂的一生当中去完成神的旨意。如果我因此得到任何的奖赏，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因为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所成就的。如果是出于我自己，我只会搞得一塌糊涂的，将一切都搞砸，我会失败，而且我也会骄傲。不过呢，一切的荣耀都属乎神，因为一切都是他借着我而做的，并且一切都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成就的。如果你以为在第一世纪只有保罗是这么想，那你就错了。因为保罗在第十一节他又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我读到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心中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一段经文可以称之为保罗的信仰告白，他说的简明扼要，却能够用最简短的文字以三个重点将恩典的真理表明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神借着恩典做成了神的工作，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第一件事，他说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本该受到最大的痛苦和折磨的，因为他使很多信徒都受苦，但神却向他施恩，这都是借着恩典而行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借着神的恩典才有现在的我。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换一句话说，在我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良善，也都是出于恩典的。环顾当下崇尚自身成就以及讲求自助之道的风气盛行，人们纷纷的建立个人的权势地位，保罗这番话的确是与众不同。那些在商场上功成名就的人，有多少个能够告诉那些采访的媒体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呢？事实正好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急于在那里吹捧自己，为自己的成就骄傲。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应该要回到神的恩典，因为这是生命唯一的盼望。第三个重点可以看到在第十一节，我认为这节经文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借着神的恩典，就让你们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吧。保罗说，第十一节，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靠他的恩典进入到他所赐的这个自由，那么就可以享有丰盛的生命。因此呢，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伟大的计划，便可以享有这一切的好处，更不至于受到任何的捆绑。美国漫画家查尔斯·舒兹的花生漫画脍炙人口，其中有以下这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女主角露西有一次决心要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她就说，如果这个世界由我做主的话，我一定要改变一切。 可怜的男主角查理被迫聆听他的这个长篇大论之后呢，就温顺地问他说，哎，这项工作可不容易呢，你打算要从何开始呢？露西就毫不犹豫地就说，就从你开始吧。这种你需要改变，就从你开始改变，这样的想法，就代表心中并没有恩典的。有许多人的确是虎视眈眈，等着要找出别人的缺点。有一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喜欢看别人负面的那一面，存心只想要找出别人的缺点、别人的过失，然后呢就加以挑剔。有一些人呢，甚至喜欢一再的提起别人的过失，啊，永难忘怀的。我有一位好朋友，名字叫做贺杰奇，他非常认真的教我滑雪，啊，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疑惑成长之路》。我想这本书隐含了他教导我滑雪时的这个体会。我的家人同样也是第一次来学滑雪，几个小时就学会了。但是我呢，连怎么将雪靴固定在雪橇上面，哎呀，都弄不清楚。我实在搞不清楚要怎么样从积雪的山坡上滑下来。于是呢，我只好就用我自创的方法就滑下来。不过呢，杰奇真的是很有耐心的。在《疑惑成长之路》这本书当中，杰奇他就写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上司，他持定一大堆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例如其中有一项是规定我晚上11点以前一定要熄灯就寝，要去睡觉，这样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太过疲倦。他的家离我家不远，因此呢，如果我晚上11点还没有熄灯的话，隔天就一定会被他唠叨一番。我记得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一年，才第一次得到他的称赞。那时候我被指派完成一项活动计划，我不眠不休的赶工，希望做得完美，能够令上司赞赏。举行活动的当天，他要求所有的员工提早上班一个小时，协助打点一切。虽然我觉得并不十分的需要，但是他仍然坚持如此。于是呢，全体员工就呆呆地站了一个小时之后，活动就开始了。事实上，整场活动可谓真挚完美，毫无瑕疵的。事后，我的上司走过来，两眼看着地上，终于吐出了我期待已久的那句话，说，贺小姐，你做得很好。待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形成了我叛逆的情绪。贺杰奇如此写道，他说，我几乎不曾在恩典当中成长，恩典是沃土，恩典所强调的是神的身份和他的作为，完全不将人自己当成是关注的焦点。然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需要做的一些事才能赢得神的恩惠，我们认为恩典太过美好，不可能是真的。我敢说，许多甚至大部分的基督徒终其一生都以为神总是穿着长袍站在我们面前，定时要给我们评分打分数。我们为什么总是想象神是身穿长袍呢？好，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呢常常想象神身穿长袍，而不是穿着短裤或者是泳衣泳裤之类的。哎呀，总之啊，就是身穿长袍站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来评分打分数，并且说，哎，你做得很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去想呢？神的儿子不是已经代替了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和刑罚了吗？神不是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悦纳了这个赎罪祭吗？既然神悦纳了这个赎罪祭，那么我也借着恩典，因着信心，靠他的儿子得蒙悦纳了，不是吗？ 你愿意相信这个真理吗？在你的一生当中，也许常常会遇到那样的上司，列出了一大堆的规矩。也许你身边的人总是要求你努力要达到某一些的标准，利用所谓的负罪感，哎呀，把你逼得快要疯了。但是我们的神不会这样的。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如果真正了解并且持守神的恩典，就盼望他人也成为蒙神恩典的人，就能够因着神的恩典真正接纳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美国基督徒作家伊丽莎伯·艾略特在他所写的著作《顺服的自由》这本书当中，描述一位年轻人渴望抛弃今生的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那位年轻人就问了，我该抛弃哪一些东西呢？伊丽莎伯·艾略特记述了以下的回应，他说，要真正跟随基督，就得抛弃以下各种的东西。例如说，花花绿绿的衣物都得要丢掉，衣柜里面只能留下白色的衣物，还有不能够睡柔软的枕头，还有把乐器都要卖掉，也不能够再吃白面包，还有不能够泡热水澡，也不能够刮胡子，刮胡子就代表你要挑战我们的创造主，试图改善神的工作。伊丽莎伯·艾略特就问道，这样的回答听起来很荒谬吗？这是第二世纪最具有权威的神学院给他的回应。由此可见，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矩，在未来的基督徒眼中也是很荒谬的。也许各位对第二世纪基督徒的生活守则啊惊奇不已，不过呢，反过来想想，我们又把什么信息传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呢？或者说，我们又给其他人定下了什么样的规矩呢？
神才有出路，
靠他真。
下一次请继续在生活之光收听史温道牧师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